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忧郁症患者 including me、嗯、他的心里呢，所谓每个人都说你心里都有个小孩吗？你的童年都是受伤的吗、嗯、你有没有好好对你心里，他都在那个地方一直叫说操、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吗、啊、太好笑了。
片头片尾曲由涂松玉制作。
不管懂懂你都要骂声干，重度忧郁走得出来吗？
干，
早安，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早安林娘。没错，在这个逐渐失控的当代社会里面，身心疾病几乎成为了是一个显学的状况啊！到底一颗失衡的心该如何重新振作呢？这么严重的题目，那我们当然要找一个切身经验的台湾很大咖的，是北大戏剧系毕业，
美貌跟我并驾齐驱的杨琪姐。
声音好大。
我调小一点。
我耳膜快要爆炸了。你整个插入我的耳膜。够了，你这个臭婊子。
我其实很纯情。
我知道，我
他是纯情男孩耶，你可以相信吗？
我懂，我长得一样而已。
我相信，其实很多嘴巴上讲得很那个的，我跟你讲都玩不开。
真的耶？为什么？
跟你因为什么叫做点点加沙瓦工？嗯
哼，沙瓦工的对，猫猫夸
他在找沙瓦工，
我妈妈都喜欢加。
那杨琪，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自己？为什么自己消失了这么久？
请你先加姐好不好？
杨琪姐，
给面子叫一声谢谢。啊，我消失这么久就是生病了呀。哦，对，忧郁症啊。重度忧郁症，对，
是被有确诊过是不是？
当然有。嗯，是因为非常严重的忧郁症。那忧郁症这么说吧，忧郁症几个比较确定会有的症状，嗯，你会人群恐慌。哦，嗯，对，基本上我有一个很想要告诉大家以及为忧郁症证明的一个，就是说 excuse me，忧郁症患者永远都是自责、嗯、忧郁症患者只会伤害自己，他不会去伤害别人。忧郁症患者都会觉得说对对对，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自己，
都是我的错。
你承受这样多久了？
我12年前很确定我生病、嗯、我再也骗不了别人也骗不了自己的状态，是因为我就是崩溃了。我就是在、哦，结束一个舞台剧的演出之后，一回家大门一关，我是整个人瘫在地上，
直接倒在地上。
对，就是瘫着、嗯、然后就开始大哭。我跟你讲那个状态真的非常戏剧化，但是我不是 I'm not the only one。 我后来陆陆续续知道很多我的朋友，不管是不是这个圈子的所谓演艺圈，他们断掉的那一秒都是这个样子。
突然的
No， 过程一定都会有，你知道自己不太对，但是你会告诉自己说我还可以 啊可能最近太累了，可能最近上压力太大了。他妈的，现代社会谁不累谁压力不大？
真的，
这是基本起跳，不是吗？
就会忽略自己的那个，
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责任、嗯、你每一个人都是在告诉自己说你不要那么草莓。嗯、我告诉你，我真的必须说，基本上我所知道的忧郁症患者 OK， 我多半都是特别善良的，他不是烂草莓，他是再也绷不住了，然后他就断了。他断掉以后愿意接受精神病或身心科的医生治疗以后，他还要鼓起勇气去告诉身边的人说我生病了、嗯、我有忧郁症、嗯、然后有一些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就会说哎呀，你就是想太多了，你都已经命那么好了，你那么好。 What？
所以吴宗宪如果跑出来跟你说你就是因为不知足才变成这样， 你要怎么回应他？
我就没有，我就会跟他说恭喜你，如果今天有机会你能够在我的位置，你还会说这样的话吗？
真的。
对， But I don't care，
同理心的问题了。
对呀、啊，因为他的确说了这样的话。对，那么就 OK， 好棒哦，真棒。对，宪哥你永远都那么知足哦，祝你跟你全家人跟你全村的人永远都那么知足。
全村的
全村
哪一村？
到全村
就是我祝福你。
嗯，因为确实这是一个命运的状况。
是，
比如说像我跟龙龙长期讨论的、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成长过程中蛮快乐的一个人，可是因为我们投稿的观众长期是有一些状况的，才会希望寻求我们这边找一些慰藉嘛。那我就会 很害怕想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跟这些人沟通，可是我觉得你还是有办法讲出一些同理心的话。
因为我有同理心、我不会觉得说啊，你们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是吴宗宪
yes yes yes，
你如果没有处在那个状况我觉得 OK， 可是你要有同理心。
对，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don't judge，
don't judge，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若经我苦你未必有我善。Don't judge， 批评跟 judge 是上帝的职责。你他妈的你是谁？
你谁？
你是谁？真的你谁？
你
哪位啊？
你谁？
你谁啊？
那请问一下你们两位一些冷知识。
好，我来。
忧郁症的冷知识。那第一个就是最早的人类记载当中发现忧郁症了，那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A 是按摩， B是让那个人去嗑药， C 是请祭司来驱魔，然后猪就是直接把这个人烧掉。
来
来，
杨琴姐姐，
C
是祭司，没错，你好厉害哦。以前的那个古文明哦，这个是大概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个时候记载的，太早
了吧，
发现说这个可能就是恶魔直接附身在你身上，所以他们必须要帮你驱魔这样子。然后刚才前面讲的按摩跟嗑药，这是真实发生过的、
也有的，
是在希腊跟罗马时期，他们就觉得说那我就帮你按按摩，
我说我要跟我老板说我有那个
然后就会帮你嗑药嗑药他们会让大家去嗑罂粟。
对，
那第二题是忧郁症逐渐年轻化了，那台湾目前呢是 13.8% 的年轻人，他们都显示了说他们自己是有忧郁的状况，那他们有列出前三大的原因、那以下哪一个是包含在内？第一个是情感，第二个是外貌，第三个是人际，第四个是家庭。一二三，
哇外貌，外貌，
哎、对耶怎么会对了？
因为我们做过一集那个外貌焦虑的，容貌焦虑。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一题不太 OK 的原因是，以上皆是。
我刚刚也在想以上皆是，我也在等这个答案。
对
对，
因为这么说吧，原生家庭绝对是每个人一辈子的
课题。
对，
我觉得一定是，
一定是。所以，但是你以年轻人来讲，我觉得工作事业可以稍微放旁边一点。对，因为我们都在念书嘛。
对
对，那么我们都在念书的状态之下，我们有从同侪压力，所以朋友友谊一定很重要。那爱情应该，我就说现在小孩再早熟应该不至于国小五年级就跟人家
感觉难说。
对， 不 对， 对， 对，是难，有点难说。但是我的意思是不管友谊同侪压力爱情一定要先从外貌来的。
对、没错，你很聪明。这是一个科学节目。
杨琴姐逻辑很好。
我逻辑本来就很好。然后第二件事是
什么都很好。
对，这倒是对。就是妈的命不太好。
我们也是
遇到人不好。
没错没错没错。来亲爱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你刚刚第一题我为什么答得对的原因不是我猜的、这些我都有做功课。在我生病的这么长的原因，我也试着在找原因。来，你那个题目非常的好的原因是，其实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不管是忧郁症或干嘛都以为是卡德因啊。
真的、
鬼上身。
你有当时这样以为过吗？
我没有这样以为，但是这么说吧， 忧郁症它是一个文明的西方医学的说法，嗯，但是它就是一种心理跟精神被判定的与所谓正常一般人不一样的疾病，所以除了西药之外，嗯，本来就会有不同的人来告诉你我们用别的方法治疗，好吗？其中一个就是宗教可以帮助你。
所以你有尝试过比如说？
我没有，但是我身边有人
建议过。
对
哦， 他们会建议什么？
因为我妈妈后来这些年就是个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的建议会是
在我很严重的时候他来搬过来跟我住嘛，因为那个时候我几乎就是每天都想要自杀，嗯，所以那个十二年前我那一次非常确定。为什么我知道我被判定为重度忧郁？因为我就是去医院，然后我的精神科医生直接就说你的状况非常的严重，嗯，我强烈要求请你住到我们的精神病院，嗯，因为你的身边不一定有人可以二十四小时盯着你，
真的，
那么你有可能在那一秒当中你就或者就或者是
好生动好生动，
有三种
很多选择，
对对对，很多选择。那谁要负责？哦，对，那么我妈妈搬过来跟我住，那在我使用了大量医生开给我的什么镇定什么百忧解什么的，跟我安眠药之后，长效的跟短效的之后，嗯，我睡不着。
哦，对，完全睡不着。
当然，然后我的妈妈就会握着我的手躺在我的身边，嗯，说来我们跟上帝祷告，嗯，跟上帝说他会，我就
我要睡觉，
我需要药，我需要酒，I need alcohol or drug, I don't need God, God can't help me。嗯，然后我的妈妈就会说你再祷告一下，你再给他上帝一点时间，他会听到的。但是我的 OS 是他帮不了我，但是你的妈妈就是握着你的手跟你说你可能没有把自己全部交托给他，嗯，我什么都交给他了，拜托让我睡觉。No, he can't help me.
He can't help me.
Yes.
天哪，那妈妈那个时候握着你的手你觉得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吧？
Nope,
完全没有了。
那个其实我知道你很爱我，我也爱你，但是你给我好大的压力啊。 Right?
对，
方法根本不是你要的。
对啊，不适合你的方法。
但他没有错，
他的
爱我呀，
出发点没有错。嗯，这种状况其实是最难的。
痛不痛苦？对，痛不痛苦。嗯，
妈妈陪伴你了多久啊？
很久啊，她在我家大概住了半年吧。
半年耶，欸，那他也是陪你走过来，所以是到什么时候他才决定要搬出去？
在很多很多的努力之下，嗯，我慢慢好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出国，我要去美国找我妹妹，嗯，我要去 long stay。 哦，对，然后我就说 OK, 我去美国的时候你就可以回你家了 OK。
赶走妈妈了。
对，真的
赶走妈妈了。
对，就五年不住在家里，长期住校，在家六年，我十一年没有跟我母亲住在一起。嗯，所以当我开始所谓的进社会之后，我几乎没有办法跟我妈妈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你住习惯了一个。
对呀，啊，就是各有各的。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
空间，
真的。
Right? 对，很多的父母，就东方的父母，嗯，他们都会觉得你怎么可以锁门？你在做什么，啊，对不对？你在做什么？我觉得
是不是在自卫？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好突然，
就算是对你也不能进来啊！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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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我已经对我可能已经十八岁了，我自卫
对啊，
怎么了吗？
怎么
了吗？
你希望我不自慰吗？
但我觉得这是因为台湾居住空间有点太小了。
是的，但是我就说亚洲的父母比较容易就不尊重孩子，你不会记得他已经满十八，因为西方人很多长到十八岁你就可以滚出去，你回我家你要付房租。
亚洲人很爱讲一句话，就是永远都是我那五岁小孩。
对对 对, 对，
我很不喜欢这句。
哦，你眼中、
啊啊、
在我眼中，
对对，永
远是
个
小孩。
对，我不喜欢这个。
天，
没错，
可以把我当个人吗？
对对对，就是没错，我在你眼中永远是个孩子，你永远是我妈，这件事情是改变不了的。
对，
但是来，我其实觉得我妹妹是非常有智慧的。我妹妹是一个在这个社会规范理智感觉起来比较正常的一个女生。对，我妹妹结婚
在场的都不正常。
对yes 要粉神经病艺术家
艺术家
艺术家
OK 来，我满三十岁的时候，我妈妈什么的就会讲说，哎，你姐过三十岁生日了，你觉得什么什么要不要乐乐乐。那我妹就跟我妈妈说，我觉得你给他最好的礼物就是离他远一点。
哦，你妹很棒哎！
不要骚扰他，不要试图去管他、嗯、这就是给他最棒的生日礼物，那就是姐姐最想要的。我妹妹非常了解我，
真的。
对，然后我妈妈就说，哎呀，可是他永远是我的小孩。我妹就说，妈，我也是你的小孩啊、嗯、但是你三十岁的时候已经生了我跟姐姐了，对不对？嗯，你为什么觉得他已经三十岁了，他还不能照顾他自己呢？你那个时候都当妈了。嗯，我妈就说，哎，也对哦、
啊、想通了吗？
慢慢顿悟
想通了。
我妈妈就，我妹妹非常有智慧、right? 嗯，
妹妹真的很棒，
对不对？
嫁人他们会不会比较放心啊？
会，
我也觉得很奇怪、欸、
为
什么
why?
只是结个婚而已、
why?
我也想结婚啊 why?
他们可能觉得有人照顾吧。
那你觉得嫁出去了这个人就
不会
no,
很多离婚的、
no. yeah.
像是最近
小飞吗？
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什么， 我的父亲在他三十二岁，我妈妈三十岁，我六岁， 我妹妹三岁，说他就死了哦。哎、我妈妈姓周，
周
赵
赵
赵，
对、赵小姐，你以为有一个男人可以照顾你一辈子，在你三十岁的时候他就然后留下了你的六岁的女儿还有你三岁的女儿啊？你怎么会觉得你的女儿找一个男人然后他娶了她，这个男人就可以照顾他一辈子，你男人都做不到、嗯、啊！
确实、
right?
他们那个观念有点改不掉，因为到现在我的爸妈还是这样啊。对啊，我觉得那个老一辈的观念太困难了，
真的。
但你当初就是确诊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看节目，
对，
就杨琪姐就是一个很疯，对自己感觉很诚实的人，可是诚实这个概念感觉就很难跟忧郁症画上等号的感觉，就是想说哎，怎么会看起来这么真帅的人最后得了忧郁症呢？
哦，这两件事不冲突啊，
不冲突，
一点都不冲突。我这么说好不好，你知道吗，其实我真心的觉得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真的病得越来越严重、嗯、我看大人都很坏，我们从小都被教育说你要做个诚实的人、嗯、小孩子不要说谎，你们每个人都在说谎，
真的
诚实完全没好处，
对，
很容易有这个感觉。
然后我就发现说，哦，好容易得罪人哦。对，实话总是最伤人。那怎么办？好，那我就我的生命中不断的在调整。那就是说，哦，那如果不是人家来问我，我就不要说好了啊。那我在工作上，我就认真的面对我的工作啊。我拿多少钱做多少事啊。我是一个认真的人。嗯，对，所以我非常痛恨现在那种什么什么认真你就输了。面对你的生命，你怎么可以不认真啊？啊，嗯，你是来玩的，是不是？好哦，你确定哦？那么我们来玩，你要玩得起哦，你卖照哦，嗯，但他们又玩不起，玩不起又生气，你到底要怎样了？所以我坏了，来，所以我告诉你，诚实跟什么认真 跟你会不会得忧郁症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因为你越来越诚，就是因为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正直的人，就是因为你是一个负责的人，就是因为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所以你会得忧郁症。
好难过，好像社会在惩罚这件事情一样。
是的，可是我得忧郁症，
你这个特质是我最欣赏的，我也在呼吁说有好的男人有这个特质就来找我。
哎，怎么是这个真有的状况？
突然在真有。
但是我，
可是我没办法想象这样的特质的人其实在社会当中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是啊，因为你就是那一个不给长官面子的人、啊、你就是那个讲说干你 A 钱呢、欸。
对于大家来讲好像一定的伪善是叫礼貌啦，
吃大便，伪善就是伪善，就是伪善，
对，
相怨就是相怨，就是相怨。
我没办法这样对我主管说，
我可以
卡吗？
我可以，
你可以。
对，我真的就是会面对很多的所谓的强权或者是什么，我会看着那个眼睛说你伪善。嗯，对，嗯，其实我好几次好起来以后，我后来有很多次我都会说我没有朋友啊。谁跟你是朋友、嗯、我要么就是伙伴要么就是家人，我没有朋友、嗯、谁跟你是朋友？
你对大家这么好，然后你觉得你没有朋友？
对， 对， 我的意思是说我就是相信你，我把你当成我的朋友，我发现你会背叛我，所以
是
所以到最后我为了保护我不跟你们当朋友了，可以吗？嗯，血缘家人我不能够切割，我至少可以选择他妈的我不要有朋友。嗯，
所以到现在你身边你觉得自己还有朋友？
我当然 有、哦、但是那些人对我而言就是那不是我朋友。我可以说他是我的战友，我可以说他是我的伙伴，我非常热爱。我跟你们说，动漫作品，嗯，救赎了我、
嗯。哦，真的吗？
是的，
哪一部？
热爱海贼王、哦。我到现在看《灌篮高手》，我都会流泪。
灌篮高手。
所以你知道，对不起，《海贼王》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台词，就是“谁跟你是朋友，我们是伙伴。”
嗯。可是为什么你会那么遇人不熟啊？嗯，到底为什么？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没有判断说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信任，你就把信任全部给出去？
我跟你讲，诚实的人跟正直的人，充满爱的原生家庭长大的孩子，我跟你讲，我们天生就是属于我们没事不会去怀疑别人啊。
对啊，对啊，真的不会。
就你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害我呢？
真的不会。嗯，
虽然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我们就会觉得说，正常来讲，我们也不是多有钱，我们也不是多，他
没有理由要害我、
啊，对，应该不会来害我吧？
所以你会觉得怪罪到命运身上吗？还是你会觉得是你自己有问题？
来，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宗教对我的影响。哦、oh. ，OK， 我觉得人活着要有信仰，嗯，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宗教，嗯，
就杨琪姐的信仰是，
我是无神论者。我信英国，
英国这个国家吗？
英国
哦，有
有因必有果，你的报应就是我。但是我要讲的是好的缘分、嗯，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要珍惜当下？我还是觉得存善念。请你永远心存善念，请你选择善良，你厚道一点，因为来好的缘分，其实我也看过一句话，请你珍惜这辈子跟你有好缘的人，因为不管你再怎么爱、嗯、下辈子都不会在一起了、哦、我很爱我的妹妹，我的妹妹也很爱我，我觉得我如果能够所谓的如果有轮回，嗯，下辈子我不会再跟他做姐妹，不会的。活在当下，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爱就请你大声的说出来。如果你恨，爱我的请继续，讨厌我的不要停。请你把每一分钟，你他妈的活得精彩一点好不好？
那你有勇敢跟他们说爱吗？
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世界大家其实很避俗的。
OK， 这个时候就要讲对我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的人，就是我奶奶。
哦，
我奶奶是民国零年生人。
请问他是外省人吗？还是
当然是啊。来，这个时候又要讲血统了，好不好？冠军狗，
好厉害！
我奶奶是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
哦，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
在
读书了耶。在
当年可以大学毕业很厉害。
对啊，
我奶奶是带着丫鬟去念大学的，
哦、好酷哦。
我杨爷爷好像就是民国38年或39年。最晚40年，有一天晚上去飞任务就没回来了。
哦、
再来就是残骸、连衣冠冢都没有、欸啊、找不到尸体、欸。
嗯，
这个对一个家的影响会很大吗？
当然会很大。然后我奶奶就说过了，嗯、所以当年共产党文革的时候，我奶奶家很惨啊。
啊，
又是地主，又有钱，嗯、有一个女儿他妈跟国民党的他妈逃到台湾去了，我操！逗死你们、
嗯、好可怕，
逗死你们。我奶奶家庭在大陆的家庭非常惨，然后我奶奶后来就守寡了嘛，
嗯、
带了三个儿子，但我奶奶有钱啊，对啊，
好棒啊，
奶奶
是黄金吗？
对，当然是，就是黄金，
谢谢黄金，
金条，逃难不带点金条，
真的，
对啊，逃难不带点
金条，最实在的货币，
对对对。我的三叔叔是中华航空可能是前三级的空少、
哦、好酷哦。
我三叔叔也很帅。
对，
怎么了吗？
真的
要迎娶这个吗？要
来不及了，我三叔叔也挂了。
又是出任务是不是？
对对对，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国民党很忙。
对对对对对，哎，我爸是出任务死的。对，
哦，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爸爸是44兵工厂。火药教官，
天哪！那你对战争的想法是什么？
战
争对你影响好大啊！
我爸、也不是因为战争死的、啊哦，我爸爸是教炸药，他就是化学老师，他就是教炸药的。
然后、
哦、结果他正在课堂上调炸药，他妈不知道为什么嘣就炸了，
怎么办呢、
啊？他就扑上去啊，为了保护学生，他就扑上去、
哦，
学生都没有受伤，干什么肚子炸烂了。
Oh shit！
你们家都很正直哎、欸，
是啊，
对啊，
对啊，可能他就是大白痴啊。他，你说他是为国捐躯吗？是啊，问题是他就自己妈火药条这干你就死了。我对我爸爸印象很清楚。
帅吗？
又想干嘛？冥婚吗？来不及了。
叫我小妈。
我跟没有，我从小真的就觉得我家是洋门女将，我们家就是个寡妇大院。
然后国中高中还念女校，
寡妇大院，洋门女将，全部的男人都为国捐躯，都死光了。
你要干嘛？
唱这
首。好、哦，我也想尿尿、欸。
好哦。嗯、这就是傻屌啊！
哦，
看
傻屌，傻屌，
人家要傻屌。
我懂，我懂，
没有啦。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他想要，他想要，
没有啦，还说没有啦。
嘴巴上说不要，身体都是停止，
没有啦。
很多这种人。那我们问一下杨琪姐，就其实身心疾病是一个很需要病视感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先知道说，哦，我自己好像有点状况，我才可以去看医生，不然你连那一步都踏不出去。那你当初这一步是怎么发生的？
我突然想到，谢谢你们、嗯、我告诉你是为什么，也是感情
哦。
我好像没有曝光过这一段感情、
嗯、
因为
独家
算、嗯、但是这个男孩子是真的很不好，所以我等于是跟他在一起2年、嗯、后来就跟他分手。我不是没有失过恋、
嗯、
但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会那个时候怎么那么惨？
2年多吧，
太帅了，
太久，太帅了。好了，这才是答案，这才是答案。
上辈子
欠他
的，对。然后所有我的尊严我都不要、哦，我就只要他爱我。
天哪！
全世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就要他爱我。
嗯，
我要跟他结婚，我要嫁给他，我要帮他生猴子。这件事情也是独家。
嗯，
那我后来为什么下定决心 我觉得说这个男人我不能再跟他在一起了。
为什么？一直好像
很帅，非常好非常好，你的反应做得很棒。他真的很帅，因为他会打我，而且是三巴掌、哎、对，而且是一直打因为我的个性是属于那种我就一巴掌下去然后我就是站起来，我心想说你有本事
再打你再打。 对，
结果因为那个男的有打我，然后我待过了一个多月我都觉得说哎，听不太清楚，后来我就去，对，我就去挂了耳鼻喉科，那个医生一看就说耳膜整个破了。
哈，他是打耳光是不是？
太恐怖了吧，
耳光啊，
天哪！
我跟你说我真的是那一巴掌下去，我终于知道那种电视上演一巴掌下去血会这样流出来、嗯、不是骗人的，
是真的，
是真的。
没有流出来，但是因为他一巴掌下去你的牙齿会突然间你可能没有咬合正确，哗一撞、我真的 嘴里就有血味啊。
哇，那是怎么结束的呢？听起来爱的要死
真的爱的要死啊！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真的很帅，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的发现，原来我把自己的尊严放在尘埃里，都不会让你好好的爱我。为了有尊严的做个人活下去，我必须不爱他，
很勇敢，
我要爱我自己。太卑微了，放弃自尊的爱情是一文不值的、到最后你会被反噬、
可是爱自己这句话对我觉得忧郁症患者来讲是一个蛮严重的字、很困难、
是
怎么做到？
先从少责怪自己一点。
忧郁症患者很常责怪自己，对不对？会觉得都是我不 对，所以招来这样的，
都是我不好。对，因为旁边人也会讲啊，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就想太多了，你就命太好了、你就是不够累，怎么会睡不着？你就是不够累，你要运动啊，你要晒太阳啊，你要作息正常啊，不要抽烟啊，不要喝咖啡啊，
好多
我是为你好，
答案
对，
我是为你好，
吵吵吵。
第一个，只要跟专业的人对话哦，第一件事。爱自己从关掉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就算退回最那个的地方、把这些关掉，只跟对的人对话、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做你即使想不出来但是都勉强自己喜欢的事，比如看书、比如听音乐，或者看 A 片，anything，
放
松开心的事情。
你喜欢抠脚，你就疯狂抠；你喜欢抠鼻，你就疯狂抠。
可是，要是这件事开始伤害到自己了呢？
那你要进医院啊！还是回到一样东西，你要看医生啊！只有专业的可以帮助你，对，跟专业或者，亲爱的。有一句话叫做跟你最好的朋友讲你讨厌的人的坏话两个钟头，二十分钟都好过你去看那么专业的医生。跟
杨琪姐刚刚讲了很多。
跟懂你的人聊天、跟愿意听你说话的人诉苦。
那你怎么排解你的压力？
亲爱的各位，我告诉你们，可怜的忧郁症患者，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心里面的灵魂都在那里狂叫，已经叫好多年了，只是你们都听不到。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忧郁症患者 including me、他的心里呢，所谓每个人都说你心里都有个小孩吗？你的童年都是受伤的吗、你有没有好好对你心里？他都在那个地方一直叫说操、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吗？哈，太好笑了。
命运有时候就是有点太无情了，他无情到是因为他没有道理。
这个东西就又可以回到，我跟你讲，我真的很博学。古希腊，
你说 bullshit 还是
博学？
有 bullshit 的也可以，我也很强的。古希腊罗马的神其实是很残暴的。
对，
人只配 臣服，你只能听从，神永远是神，你除了崇拜神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再投胎几辈子你还是人，
会突然怀孕。
对，
真的啊，真的啊，希腊神话很常突然怀孕。
确实，
宙斯动不动就他妈的
变成一个烂
人，
变成什么，然后就怀孕了，
然后就
连牛都要赶。
对，死变态，但宙斯真的是死变态。
所以等于说，生命的失控感对你来讲是很强烈的。
对啊，对。
但我相信稳定吃药这件事算是很重要的一环。坦白说，就我们身边还是有一些身心状况的朋友们，他们其实最后很多人会中间自己选择断药，
对，
因为他们觉得吃这个药对自己来讲影响太大，我不要。可是你不吃药的时候，你就会回到那个不稳定的状况。所以我很好奇杨琪姐是怎么一直稳定服药，或者说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这样讲好了，就是这一切我都I have been struggled. 自己乱断药也干过。我给大家一个共勉之，就是药物绝对不可能是 only help 你的东西。就像你刚刚讲的很好，我觉得任何的身心疾病都是你就是失控了，整个世界或者是你自己失去控制，人对于失去控制的都会很害怕的，
真的。
对，那从什么时候你可以抓回控制权？从也许好好服药，也许多一秒钟让你自己觉得快乐，也许多一次面对那一个其实是在情绪勒索你的对方，跟他说不，你是混蛋，我拒绝配合。从这个地方开始，你会发现虽然很难，但是你的生命一步一步的会被你掌握起来，你就会开始有自信，你会开始勇敢，你会开始发现说我好了，错的不是我，是你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或者是我的原生家庭，或者是那个我曾经那么爱的人。滚出我的生命。
杨琪姐当时选择断药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不想吃啊，就是会变笨的。
会影响到生活，对不对？
当然会啊。
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学派，他们说这种药物啊，其实是把你视为是你不符合社会的常规。
是，
这些药物是帮你回到所谓的常规。
对啊。
可是这个常规到底是谁规定的？
啊、
不知道。
现在不是就讲嘛，这种我们这种就是所谓的高敏嘛。
对，高敏族群。
就你太敏感了。
对。
对不对？你对什么都敏感，我对丑、笨、蠢、肥、秃。敏感，
我也是，
对不对？
我也是，
请你节制。
所以，就是你对这些敏感，它就让你怎么样？就是你对这些不敏感，就把你变笨了 ，right？
当时杨琪姐有 PO 说，就是有些朋友会轮班照顾嘛，
对对 对。
那个媒体当中，我有看到，其实 YouTube 下面有网友留言，就是说他有跟杨琪姐类似的状况，只是他可能刚好就是。没有朋友那他有说就是有朋友的状况是比较幸运的，可是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蛮好奇，想问杨琪姐说，如果作为这样子有病逝感的朋友的状况，你会希望我看以朋友的状况看待你的方式是理解你、包容你重度忧郁的状况呢？
陪伴就好，
陪伴就好，
不要说哎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哎哎你要不要怎么样，你们都不要，
不要那些特别的，
什么会惹恼你啊？他们讲什么的时候，
加油，
加油，真的会气到。
这
我很喜欢跟别人说加油。对，人生都是光明的。
臭婊子，给你一巴掌！你那个时候如果在我面前的话，我就会打你一巴掌。
我想看。
OK， 我觉得其实哦，在那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会有不懂的人。那这个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啊，不要去跟忧郁症患者或者是身心有障碍的人跟他太接近，你要适时的远离。 因为对他们就是一个黑洞，他也没有办法，但是你所有的那个都会被他拖进去，这是真的。可是他真的也不是故意的。那个时候我的这群朋友所谓的安全网，我可以接住你，没有关系，你往下坠的，你是一个黑洞，没有关系，我们在这里，我们接住你。因为他们也会累，所以为什么他们是轮班？
这很不容易。
所以是当你拒绝他们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应该的做法是什么？
我去你家。哦，我买了卫生纸，我刚好买了一个那个披萨，我要吃那个，
找个理由。
对，
那处在那个状态的时候，也不是说不能理解对方的心意，对不对？
是啊，可以啊，谢谢啊，可是我没有力气。或者是那个时候我会跟对方讲，他说那我去你家，我就说啊，可是我很脏，我好臭，我好臭，我像一滩烂泥一样，你不会嫌弃我吧？有什么关系，你就烂啊，你就烂，我就也烂啊。我真的就是会在那个地方，你没有力气，你帮朋友开完门以后，你就是瘫在那里，
但也松了一口气吧。
对，然后他就是会进来，然后东西放着，你要喝吗？咖啡耶。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但这也是最不容易的事，说实在的，因为这个你要花很长的时间，你甚至看不到终点。
是，但是你要回到那个生病的人，你说他害不害，他更害怕。
确实
他也不知道终点了。
对，那是最可怕的。
是啊，
但在看访谈过程中，杨琪姐是说自己在很重度忧郁的时候是会想要自杀的。
是啊，
你是如何逃脱这件事？
我就是莫名的实际，就是我那个时候比如说想要跳楼，那我就觉得说房价会跌。
可是为什么会选跳楼啊？
跳楼是比较没有 no turning back 的。对，我想有一些人是爱靠腰，真正会做这件事的不会靠腰。
真的？
所以你是完全没有跟任何人告知的状况？
本来就是要你告。今天忧郁症真正的想要做这件事，他就是做了。想了很久才做的，就像我说会所谓什么重度忧郁，它绝对不是之前没有迹象，它就是突然间断了，一定是累积。好啊，那个时候我就说哦，想要这件事情就觉得哦，房价会跌，然后再来就是对，然后就是哦，我妈要来收尸，脆狗狗，
你要想到她，
当然啊，不然怎么办？
你是很体贴的人耶。
他很，
其实也没有，就是
杨姐姐很温柔。
对啊，
你是个很温柔的人，而且你很擅长照顾别人。
也没有，
而且我觉得你都会先照顾别人，再照顾自己。
这倒是真的。
对啊，
对，但是我很不会照顾自己。
对啊，
因为我就是这么直接。有没有需要？对，讲哦，不讲就算了。
我要一个八加九男朋友。
怎么在许愿？在许愿了吗？
我现在跟你讲了。
好，我
赶快，
我帮你处理，我处理，
我处理，
我处理，我处理，
要善良哦。
OK， 我是
善良八加九，
地都找不到。
那你有觉得最接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刻吗？
我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每天都是
每一天，
所以我好想要睡觉。我好怕，
就不用想这些，
醒来太恐怖了。
可是你睡着了就做噩梦。
那刚刚你有讲到专业的帮助，所以这过程其实你也是有去看医生那些
吗？当然有，我还有看过那种就是不开药只跟你聊天那种，两个小时收很贵啊，
两个小时收很贵，那叫心理咨商。提醒大家30岁面前以前可以有3次免费使用哦，现在中华民国终于做点好事了
这个很棒，这个不错。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只能说台湾的这一块心理咨商师对我来讲是实在是有一点更令我生气之
哦，真的
啊。对啊，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年纪根本都你连毛都没长齐，我很难对他们诉说我的心理问题啊。对，你的人生都还没有走到我的一半啊，你懂我意思吗？ I'm so sorry. 而且我反而觉得那个时候我只要碰到那样子的医生，我都必须武装一下我的心，就觉得说唉，好吧，我给你当一个案例好了。
这么委屈。
是，
可是名人的名人明星的身份会把这个伪装变得更严重吗？
我不会，我没有欧包。
嗯，看得出来。
对，
今天都这样了。
不是，为什么要有偶包啊？
有些人会啊，
那是他家的事啊，他有问题，不关我的事。我很同情他。
多的嘞，
我知道。
我很同情他，
我很同情他。不是，活着有那个东西
很累。
对啊，他不累吗？嗯，我是觉得他挺累的啦，但是我也许他们很开心，那就好哦。Congratulations,
you are not.
那諮商是有任何建议是让你觉得
都是废话
可以学习的吗？
No,
任何都没有，
没有
哦。
靠什么力量到底站起来的？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人其实都在受苦受难。嗯，我在这里，不要怕。请勇于跟身边的人求救，请多一个耐心，对旁边的人伸出一只手 ，Give me a hand，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你什么时候需要别人拉你一把，不难，真的不难，我在这里，请大声的告诉身边的人。我可以帮你，我会接住你，请不要放弃我。
谢谢你，
谢谢大家，
真的谢谢你。
我觉得当对方给我反馈的时候，我也都很快乐。我其实这一次出来，其实我比以前更谦卑，更感恩，但是我也更骄傲，我更加的狂。怎么了？
怎么又变这样？
对，因为请大家给杨琪姐一些鼓励。
那现在到这个阶段，你会别人如果问你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想怎么回答他呢？
你也许来这个世界上要学的就是爱。也许你来这个世界上要学的就是狠。活着最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活着，结束。
很厉害。
可是我很想问哦，因为有些人会比较极端的话，会觉得很想要结束生命。那我们会拿什么立场跟理由去跟他讲？
我觉得没有，
没有。
其实这一点吧，我们切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
他把我们的仿钢揉烂了，
不好意思，差不多了吧？
对对，
剩最后两
餐，在我很惊讶的行为
，sorry，
没关系 ，OK。
那个人没有权利选择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人没有权利选择父母，人没有权利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我觉得人应该有权力决定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人应该有权力选择我要不要有尊严的，不要接受抢救，我拒绝乞切，我拒绝癌末什么安宁病房。我个人觉得安乐死这个东西应该当然要有好的配套措施。OK， 麻废鸡巴话。对，
我也觉得。
那所以你刚刚说有些人是真的觉得说，哎呀，我真的觉得活着好累啊，怎么怎么，我真的很想的。那我没有什么立场，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没有。
那我刚觉得很揪心的是，比如说，如果第一杨琪姐现在第三次站起来嘛，如果今天是第一次遇到状况不好的杨琪姐，你如果跟我讲说，你现在生活过得很不好，你真的很想要离开这个世间，如果我作为你的好朋友，我就真的这样子顺从你的话，然后觉得 OK， 你就做自己的决定吧。我觉得我看不到第三次现在这么有勇敢倡议忧郁症的你，
是
所以我其实有点不知道，如果我作为忧郁症的朋友，我应该要站什么这样的方法去跟
OK， 我这么跟你说好了，就是如果对方看着你的眼睛说我真的活着好痛苦哦，我真的觉得如果这样就嗝掉了，对我来讲是一个解脱，你能了解吗？我跟你说，我其实碰过这样的人，那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真的能了解，我知道，但是你现在这样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祝福你，但是我不会拦阻你，我懂，我真的知道这好辛苦，可是活着死了真的有可能你解脱了你一了百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就叫轻痛仇快，我会很难受，我会想你，可是我不会拦你，我觉得你必须要能做到这样，你知道吗？当我这样，我有想过我如果这样跟别人讲，如果对方给我的回应是这个，我会停下来，因为活着的人是最辛苦的，
辛苦了，
不会了，不会，
会，
我已经过了呀，
我是活着的人，
耶，I'm survivor，
兔兔不是，
应该说这句话。莫名其妙，你刚才讲那一整段话，是我常常跟朋友讲的话。可是，
你看我又戴面具。
可是呢，我们之前真的有一个朋友，在一样的状况里面的时候，我发现我这句话我讲不出来，我很害怕我提这件事情，好像是引诱你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事后想一想，我不谈论这件事，其实是最伤害他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很感谢你愿意这样跟我们分享。
不会不会，我真的觉得，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的朋友，他的什么，就是选择了自我结束生命。我身边有很多。不管是圈内的演艺圈或是不是演艺圈的人，他们也许是自我结束生命，或者是就是大限将至，比如说我说罗杰，对不对，吴鹏凤，我没有办法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我没有，
你状况也不好，
我当然没有办法，对，我没有办法去。那但是我就说，其实包括我奶奶过世哦，她对我就想影响那么大。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觉得她会后悔，她选择了她要的。对，我们也不是那一个拿着伤害她的东西伤害她的人，是她自己做下的决定。OK，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其实死亡不是重点。我发现在他们的肉身过去之后，我发现我可以在比如说手机上面突然看到他的照片，为什么我就见到他了，比他活着的时候还快，比打视讯电话还要快。我只要看到，我突然看到一个文字，一个什么，我在心里面我就是，奶奶你看我今天好棒，罗姐你看我今天穿这样子是不是很美，我们随时都可以跟他们见面，去掉这个肉身，死亡不是结束。
谢谢，
不要哭。你的朋友看到你这样他会很心疼的。
现在没有人可以主持了，看来现在我咯。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今天漂亮吗？
我跟你讲，对，他其实很好， 但是你不能弹他你觉得这么难受，他看到他会觉得很难受，所以死亡不是结束，亲爱的，
确实，
对不对？我身边有好多人，他们养宠物，他们的宠物死掉，我都是跟他们说，哎，他终于当天使了。对，宠物不操他妈，宠物不会背叛你，
真的，
可是他真的会死亡。
我觉得动物比较长的状况是因为处于某一种病状或自然的状况结束生命，
对。
可是因为人类的状况比较复杂，是因为
他有我们有意识，
他有选择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活着的人很容易处于一个自
责
的状态。
对，
确实，
还是一样啊、哦。我就只能说，我那天最近也是，哎，马上
你根本没戴手表，
看什么？
你不要在那个，
我就在
台艺大那个演出，好不好？
表演，
对我很懂。
3月31日，
对。
去年是张国荣哥哥啊，逝世20周年。嗯，样，他多么的辛苦，像张国荣哥哥那样一个绝世尤物，
尤物，
对，尤物，连他都会一不小心断掉，选择从高楼坠落。那么爱漂亮的一个人。张国荣哥哥这个人在所有人的口中都是一个好人，温暖善良，对朋友讲义气，有没有发现好人不长命？不要对人那么好。
刚刚那些特质，对朋友讲义气什么的，是我看到杨琪琪的特质。
所以，
但是你要长命，
就是、所以我要当坏人、啊。
你要、
啊，所以我要当坏人、啊。
你要开 YouTube 讲那些谁害你？对，谁害你？到底是谁？
对
对，谁害我、啊？
所以我要当坏人、啊、所以我不喜欢人家说我好，就是说我什么很温柔啊，很善良啊，那没有，我是个臭婊子。
你值得这些赞美，
你
值得这些赞美。
我知道我值得，但是我就是我其实都会说啊，好，差不多，差不多，然后我就会，这个其实是我个性的，对吧？所以 OK， 回到某一个介绍，就是我其实很多年以前听一首歌，我。就当年一听我就流泪，
请唱，请唱。
然后我唱不好，我唱不好， oh. 就是这个来宾点唱，请你们到时候配的，是热狗的一首歌， oh. 那首歌叫做《安可》。然后那一首歌有一段副歌，就是请容许我介绍自己，叫做热狗。如果你还想听我唱，请听你，请说安可。我觉得那句话很棒，就是他就是道尽了一个 OG rapper 重新出发。请容许我介绍自己，叫做杨琪，很高兴重新跟大家见面。
谢谢杨琪姐，
谢谢杨琪姐，
真的谢谢你。
没有，谢谢大家。
而且你一直在哭呢，
哭很爽、欸，
这是出水而已。
我看电影最爱哭了，很爽哎、欸。好，那我们最后就对这些还在可能卡在这些情绪。
我跟你说，我们很多听众都是，他们有时候投稿的时候都会说他们有很不同的身心灵的状况，所以我想要请杨琪姐作为代表，
对，
讲讲看，说有没有什么特别鼓励他们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林娘说的很好，就是失控，生命真的有的时候会一不小心失控，然后病友要互相扶持，愿所有的人都被生命温柔以待，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对你那么温柔的时候，请不要放弃。你知道这个地球上还是有一些充满温暖的人，再找一下，会有的。
谢谢你。
像是我们呐、啊、
我们是温暖的能量吗？这第一次邪里邪气，
邪没有关系，我觉得本质，会听到力量的。
谢谢你，
谢
谢。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杨青姐。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晚安喽。
晚安。那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最后跟他道别，就说晚安。
OK， 可以可以。
对，
对那个镜头。
对，
okay,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声晚安喽，大家晚安。
晚安。哇哇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要不要吃饭啦、啊？
要啊要啊！
要不要吃饭？
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我不知道哎、欸。好玩好玩。